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藏历2146年9月12号，公元2019年11月9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藏人谈西藏桑杰家，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屠杀和奴役70年之时，抗暴救国运动接二连三。在西藏各地加强巩固军事部署的同时，并一步步迫使西藏政府交出所有政治权力。中国人在西藏组建各种组织，特别是党组织。例外，大洋如雨的日子并非天长地久，因为中国人的目的在逐步实现中。中国人不仅仅在西藏站稳了脚跟，而且已经掌握了很多权力，所以他们开始对西藏人不再以前那样客气。当然，中国人的真面目开始渐渐浮现，特别是中国人开通两条通往西藏的公路之后，这种变化更加的显著。在各个领域，均是如此。中国人首先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打击西藏，之后虽然以和平协议之名使中国军队进入了首都拉萨为主的西藏各地，并以大量的大洋收买藏人，但是绝大部分藏人仍然对中国人的入侵表现出坚决的抵制和抗争，其中在拉萨的西藏人民会议就是一个例证。中国之前被占领的西藏安多和康区大部分地区，中国人开始进入所谓的民主改革运动，而发起藏人自愿反抗运动，其中康区、恰昌、理塘、德格、德荣、安都雅孜县、古洛、拉布林地区等连接发生自愿反抗的运动，反抗的运动不断蔓延，而对西藏人的反抗或者逃亡，中国人派遣正规军队展开围剿屠杀。中国人的军队数目庞大，武器装备先进，持续打击藏人时间之长，屠杀之残忍令世人震惊不已。中国人一方面打击藏人的反抗，另一方面在没有发生反抗的地方实施所谓的反叛，将大量的藏人进行抓捕，以反叛之名将数万计的藏人抓捕进行关押、强制劳动，而绝大部分死亡。中国迫使西藏政府签订所谓的17条之后不久，藏人在拉萨自愿组织成立了西藏人民议会，表达对中国人侵占西藏的不满。中国大部队进入拉萨之后，围巾接二连三，首当其冲的是西藏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冲击。1952年3月30号，公开为民请愿，提出中国军队撤出西藏，他们要求除一剧烈保持少量兵力外，其余希望迅速撤离等。对此，中国人非常愤怒，中国人直接给西藏人民会议扣上了反动组织的大帽子， 而且有中国官员张金吾力尽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要求制止。张并警告说，否则将会造成对你和西藏人民的极其不良的后果。最后，在中国人强大的压力下，西藏政府对西藏人民会议颁布禁令解散。后来，其领导人遭捕关押，有人在牢中去世。中国人在拉萨为挖掘西藏政府这个目的的公开或者不公开地的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如中国人指控西藏政府两位私草为西藏人民会议之后台，迫使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撤销两位私草的职务。中国人以这一方式打击和清除西藏政府坚决反对中国人的西藏政府官员，而西藏人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也在热议高涨。1954年，中国人修建的两条公路通车，对中国人在西藏巩固其力量起到了绝对的作用。中国军队的后勤、支援部队和官方人员的援藏等有了保障。中国人的傲慢和执迷者心态开始更加公开化，中国人的大洋鱼也开始累生大，而几乎没有余点了。在离拉萨很遥远的康区和安多的情况更加糟糕。之前中国人虽然把较大的措区和安拉地区藏人的反抗被强大的军事行动镇压了，但是安多的各地规模较小的反抗中国人的运动没有停止。如1952年秋，若尔盖十二部落之一的阿吉村藏人藏在维也村和阿吉村之间的一条壕沟中抗击中国军队。1952年底，毛尔盖秋若村的嘎多等100余人，通袭位于索桑寺院附近山脚下的中共兵营。该堡垒周围有坚固战堡，双方对视一夜而未能攻破。最后他们用从共军手中抢来的手榴弹将战堡摧毁，并杀死该兵营中的全部中国军人，缴获许多武器。最后他们烧毁兵营而去。1952年6月，阿木区乎尼玛伦地方的工球家杰恰、格桑草让等与西藏的若尔盖、娘武家、江曲俄学、格琼公主等商量后达成共识。三木恰的荣巴和西藏之拉德、恰热曲考、多拉光恰等地的300余藏人攻击三木恰江月沟砍伐桑里的中国军队基金帐，双方各有人员伤亡。1956年5月26日，17余阿木区乎人聚集于德雅雅下，一致发声要抗击中共侵略军进行反抗。1956年6月，西藏十二部的群众反抗等。1955年，中国占领较早的康区，开始制定对西藏社会改革的方案，就是推行民主改革的方案。中国资料记载，1955年11月启动的甘孜藏族地区第一期改革方案中，就设定了以下几个步骤：一、训练参加改革人员，内容是诉苦、挖穷根和学习土改政策，工作方法、时间约一个月；二、发动群众采取诉苦水、挖穷根、背靠背的方法，引导群众参与改革，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召开代表大会，整理农民协会，组织民兵，划分阶级成分；三、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举行新班子，改造旧政权，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民主改革，其实就是中国的土改。在西藏，中国人称民主改革推行这一运动的目的就是彻底颠覆和摧毁西藏传统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体系，掠夺藏人私有财产，彻底由中国人控制藏人。正如一位中共官员对藏人娘惹阿旦说的，我们说要改善人们生活，其实接着将要开展民主改革。如果届时不知道人民中拥有威信或者号召力，以及他们的财产背景等，则民主改革很难完成。我们要破坏那些人对人们具有号召力、有威信的人物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中国人在西藏的民主改革为实现以上的目的而展开的。中国人开始软禁藏人政治和宗教领袖，动员积极分子，输缴藏人祖祖辈辈拥有的枪支开始的。民主改革导致是藏人各地自愿反抗中国人，大量整村藏人逃亡，动用飞机炸毁寺院，中国派正规军队屠杀抗暴救国的藏人和逃亡的男女老少，从而导致更大的反抗。中国派遣更多的军队进行所谓的评判，使用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屠杀藏人，甚至派遣当时在世界上一流的蒙古骑兵团屠杀藏人，横扫雪域高原，大规模屠杀长达六年之久。其实之前和中国人合作的被中国人称之为朋友的且被封为高官的藏人已经发现中国人的真实面目，发现中国人之前的承诺是谎言，开始安排家人大逃亡。夏克刀登就是其中之一。联盟藏人夏克段宇回应说，大约在1954年，夏克刀登对我们讲，现在中国正在搞土改，成都、雅安等地都在改革，不久后他们也会在德格搞改革的。中国人目前对我们似乎很好，将来不会如此的。各地灯火和大户都是首先要整的对象，那时我们就会有大麻烦了。夏克刀登让我们离开家乡，他说，你们现在专程去拉萨朝圣还不会有事，如果你们继续留在家里不会有好结果，家里一个人也不要留，全都走。到了拉萨不久，夏克刀登带信来说，千万不要回家乡，让我们继续往印度或别的地方走。1956年，我们全家朝圣未有到了印度。中国人按照之前的规划实施民主改革，有些地方从51年就开始培养诉苦水、挖穷根、积极分子，此时他们被用上排场。德格藏人曲吉图丁郎杰讲述了当时德格的情况，500穷人在德格学习一个月以后被分到小县，首先是输缴武器，甚至包括小刀也要收，然后将输缴的枪支配发一部分给那些穷人，那些穷人外出随意拉走他们看中的马，说财产公有，人人有份，然后在汉族干部的指挥下千方百计召集一些穷人或者流浪汉，开始批斗富裕的藏人。德格另外一位藏人布热噶玛称，公路修通之后开始进行民主改革，找了500名被认为是穷人的人，说以往你们遭受地木族和寺院的双重压迫，你们百年来受苦受难，从现在开始这个历史将要结束了，共产党将剥夺富人的财富给你们，你们将是国家的主人，要当家做主，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要怕，共产党为你们撑腰做主等等。开会期间每天给他们3顿好饭，中午3点后给酒喝，于是人人都开始回忆自己被剥削压迫的故事。当500人情绪激昂以后，就分配他们到小县， 这时他们的手段已经非常恶劣残忍，对一些人随心所欲的打骂。西藏人越来越看清楚了中国人的真面目，开始了自发反抗中国人的运动。中国人推行民主改革之前，经过多年的调查了解之后，把西藏各地的藏人领袖高僧大德班等以会议、学习、参观或工作为由诱骗软禁。这就是中国人说的，我们要破坏那些人对人们具有号召力、有威信的人物与人们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的想法是《血迹血玉》中提到的中国人，之前以为只要扣押软禁藏人领袖，权龙无首的藏人就会服属听命，不料人民的反应却是如此激烈。于是中国当局又解除那些藏人领袖的软禁，让他们回乡，劝导藏人停止武力抵抗。中国人一推行所谓的民主改革，藏人在各地反抗中国人的运动接连爆发，并且是公开的对抗，偷袭中国人军营、兵站、干部，各地的男人离开村子山上对抗中国人的游击队，或者集聚在大寺院等进行激战。康区恰场、德格、礼堂、巴塘、娘荣反抗救国运动在各地如野火四处燃烧。在此简单介绍当时最典型的暗恋礼堂藏人的反抗，以及中国人镇压轰炸礼堂寺的情况。1956年1月，中国礼堂县工委乡议纲子的民主改革总体规划开始部署农民民主改革前夕的三项改革。礼堂县开始命令上缴藏人的枪支，包括大小刀。藏人得知有关中国人没收藏人枪支的情况后，理塘地区的元日奔索南汪杰、理塘寺康部等召开会议，讨论有关上缴枪支、局势发展等问题。最后他们决定了抵抗中国人，同时派人到附近的恰场、百玉、娘荣、麻汤等，要求共同对抗中国人，也派人前往拉萨向西藏政府求援。二月，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藏人集聚理塘寺，而驻扎在理塘的中国军队把大炮对准理塘寺，说如不上交枪支就要摧毁寺院。中国方面还派出公安65团到理塘，集聚理塘的中国兵力达到2个多团。3月22日，公安第65团、68团对理塘发起进攻，藏人进行了还击。由于军力的悬殊，藏人最后退回到理塘寺。中国军队用炮火猛烈轰炸1个多小时之后，中国士兵进攻寺院，藏人用火力挡住了中国人的进攻，消灭了数百中国人。中国人无法攻克理塘寺后，请求支援部队，并派遣干部对话，希望郑州争取，但是藏人决定不投降，并在3月25日和26日夜晚进行了突围，部分藏人突围成功。3月29日，中国人派出2架投寺轰炸机，携带12枚异形字母弹，开始轰动理塘寺，并由地面部队气门爆火的掩护下向进攻。藏人激战5个多小时，3月30日，中国人再次对理塘寺发起进攻，在炮火的强大攻击和地面部队的进攻下，藏人在武器弹药方面无法和中国正规军队比较，在设立上有着巨大悬殊的情况，中国人最后攻入了理塘寺，拘捕了数百名的藏人，袁日奔等壮烈牺牲。就在理塘藏人抗击中国人的时候，恰场、巴塘、德荣、冷卡西、九巴、公泽热巴藏人与中国的激战已经爆发，恰场藏人的反抗激动了中国政府最高层。当时周恩来对恰场报告的批示是派遣洛萨兵部队截救襄城， 由于地形等原因无法派将洛桑兵部队的情况下，中国人开始从昆明派遣支援部队的同时，派遣飞机进行轰炸恰陈藏人。3月29日，中国人的飞机向恰陈藏人投炸弹、燃烧弹。4月20日，中国人用4架轰炸机扫射藏人，并轰炸了噶当桑波。一声巨响之后，灰尘和火光冲突，一根根木头和烟雾一起飞上了天空。中国人向噶当桑波罗布林寺投下了10几枚的炸弹，将寺院的3个大经堂和41座僧室完全摧毁，10余名僧人死亡，其后要僧俗200余人被炸死。巴塘藏人发起反抗中国人的运动后，中国人同样派轰炸机进行轰炸。血迹血狱中对中国人镇压藏人反抗时情况有如下记载：3架飞机边扔传单边轰炸整个巴塘县城和附近的村庄，藏区针对草狂轰量少，而后持续轰炸数日，处处断残墙壁，藏人死伤累累，巴塘区的寺几近全毁。中国人在镇压中被俘虏的藏人被押送去做苦工和修公路，绝大多数未能活下来。没有被捕的藏人开始躲藏在深山老林里，继续对抗中国人，或大批大批的男女老少逃难。但是只要中国人看到，就认定为叛匪，进行围剿、轰炸，进行全面屠杀。中国人对以上地区藏人的残酷镇压，使藏人看透了中国人，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开始了反抗中国人、保卫家园的战斗。随着康区和安多地区中国人镇压和屠杀藏人的消息不断传到拉萨，各地向西藏政府求救或请求援助的使者一个接一个抵达拉萨，以及越来越多从康区和安多逃难的藏人抵达拉萨，使西藏政府除了惊慌还是惊慌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人民遭中国人的屠杀。因为中国人对西藏政府已经是虎视眈眈、磨刀霍霍，西藏政府自身已经在中国人的秘密监控中，任何支持或者同情康区和安多藏人反抗，都有可能成为中国人毁灭性打击西藏政府的最恰理由。康区和安多发起反抗中国人运动之后，不久成立46根抗暴救国志愿军的安珠贡布扎西也对当时西藏政府的处境非常理解。安珠贡布扎西说，西藏政府处境十分危难，虽然他们同情我们，人民也同情我们，然而他们无疑受制于人，没办法帮助我们。假如他们真帮助我们的话，等于明确地邀请中共实施那些令人无法容忍的改革措施。中部区才刚缴械逃过，东部地区正在遭受其苦。噶夏完全理解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也是。不管西藏政府是否有积极回应，康区和安多的藏人在各自的家园继续反抗侵略者中国人，而且反抗中国人的运动正向西藏3区蔓延。对此，中国人利用国家正规的精锐部队进行镇压屠杀，中国人称所谓的评判涉及西藏3区，持续进行了长达6年多。今天能看到的有限的资料已经非常清楚地证明，中国政府对藏人采取的纯粹是一场摧毁文化、清洗种族而展开屠杀行为。听众朋友，这期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再见。